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现在又是接棒人的节目播出时间了，非常欢迎你收听。今天在这个怎样做传道人主题之中，第十五回开始呢，我要跟你分享宣教的使命。好，之前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分享有关讲道和解释圣经的原则，那现在呢，我们来学习一下宣教的使命。其实有很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传道人呢，很少接触到这个宣教工作这个功课。主要的是因为呢，很多教会呢是一个地方性的，怎么样能够扩展宣教的这个工作呢，是必须有多方面的学习了。相反的，有很多教会呢，他们是非常注重宣教的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可能在教会里面本身弟兄姊妹并不是多到非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而是他们真的关心，有这方面的看法想法跟祷告的一个祈求。教会里面能够好好的守住神的道，宣讲神的福音，让四周围的人能够有得救的机会，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合神心意了。但是怎么样有这个宣教的思维跟感动呢？并且有的时候还是要去到海外自己所没有去过的地方宣传神的真道，这个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认知跟一个感动。要兴起宣教的事工，这是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有的教会就想说，我们的范围呢不在这一点上面，所以呢既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团体很多的教会去担负了这项工作，那么他们就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事工处理好就好了。好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需要认识的就是什么叫做宣教事工。因为当你知道了之后，你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力。那么宣教事工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呢？是不是神的旨意呢？身为一个带头羊传道人，除了牧养本身自己的教会之外，其实也应该竭力地承担大使命，向普天下传福音。那怎么样去承担这个担子呢？其实宣教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意象和看见，因为神已经吩咐了向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宣教的工作，讲叫人得救的真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大使命。唯一就是你是对你的亲朋戚友呢，家人呢，还是要从家里面，从教会里面出去，到没有人去的地方，去向一些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讲解神的恩典呢？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应该做，还有被神会差遣的，只是每个人的职责不同，并不是说我去宣教了，你没有宣教，你就是不爱主了，不是的。每个人有神所定的范围。所以呢，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大使命。如果严谨的说，在圣经里面呢，是找不到大使命啊、宣教啊、差传这些名词。可是从这个大使命、宣教、差传这字根里面看到， 圣经里面受差者还有使徒其实是类同的关系的。而大使命就是指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向他的门徒留下了叫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吩咐。那么宣教跟差传呢，就是指信徒为了切实的遵行大使命的吩咐，实践传福音的行动。如果这些个福音的工作只是在教会的社区里面，通常呢是说成什么布道工作。真正的宣教侍奉是指那些个把普世全世界世人看为福音对象，跨越文化、语言、社会阶层或者是地区等等的障碍，到各民族各地方去传福音，这就是完成了神所差派的大使命。这需要有更大的奉差遣出去传扬福音的意向。那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宣教士，这种对外宣教的侍奉就称之为差传事工。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相信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非常的熟悉了。好，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的经文是让我们看到耶稣交付给门徒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主耶稣也同时把这个责任交付给了教会。我们要明白教会是神的子民，不是那个房子啊。这段经文里面出现的三个动词的行动是做门徒、给他们施洗、给还有教导神的教训。马太特别把教会的三大功能连在大使命的责任里面，就是教会实践传福音的使命，使人因此做基督的跟随者，就是做门徒，然后呢受洗加入教会，再接受教导成为另外新一代的信徒。可见呢，神要教会整体接受这个传福音的托付的。教会要传福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已经把他所得的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教会了。在这要说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明白什么是教会。教会不是那个房子，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团结在一起聚会的就是教会，神的教会。而教会也要把天上的权柄带到地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样天上的国度也可以在地上不断的扩展。好，接着呢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创世纪12章1到3节。创世纪12章1到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从前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代，更要透过他们赐福和拯救万族。哇，弟兄姊妹啊，你看神的心意就是要万族都能够享受神所赐的救恩。亚伯拉罕除了开始了以色列的历史，神也借着他开始了普世救赎的计划。 你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更加是一个有策略性的计划。弟兄姊妹，这节经文你慢慢的读，一次又一次的读，当你用祷告的心去读的时候，你甚至于在你属灵的眼睛里面可以看到那个步骤、那个行动、那个目的、那个目标，是不是？当初这句话就是让人到现在都有一个看见，从自己本身的地方伸展出去，本国到外国去做见证，不但有深度，更有宽度，是一个伟大的使命目标，全天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单是坐在那好好的听神的话语得到教导，也要站起来去侍奉，去达标，让天国早日的降临。我们要被差遣出去传扬主的道，正如同主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说了，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弟兄姊妹，不知道在你的教会事工里面有没有考虑到、思想到、谈论到关于差遣，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差遣出去，就是差传事工呢？如果神没有留下了差传的榜样，那我们就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差传。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神的确是实践了差传的榜样。话说在旧约时代，神差派了先知、祭司、士师，提醒以色列民和外邦人要离开罪恶，专心敬拜耶和华神。好，到了新约时代，神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拯救凡归向他的人，用这个义的代替不义的，成就了救恩。当主耶稣升天之后，神就差派圣灵进入信徒的中间，作为一个指引、同在、保守、带领、选召和感动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可见神就是差传的总指挥，亲自把这个使命跟工作分派给所有的基督徒，就像亚伯拉罕、摩西、以赛亚和保罗，这些都是蒙神差派按照主的心意去过这个差传工作的生活的。他们是被神特选，有份于救赎的计划呀。我们的天父是一位差传的神，因为从创世开始就能够显示出他是多么的爱他所造的人。可是世界上的人偏偏就是要离开他的道，于是神借着刑罚彰显了他的主权，向犯罪的以色列人、埃及人、亚门人施行了管教，目的是叫他们能够回转。诗篇六十七篇就充分表达了我们的天父差传的本性。诗篇六十七篇说道，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就是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 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弟兄姊妹，我们的天父最大的差遣，就是差遣了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的天父就是一位差传的神。另外呢，圣子主耶稣基督也是差传的神，因为他是奉差遣来做普世的救主。耶稣不单向犹太人传道，也带领撒玛利亚的妇人悔改，使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得到释放，并且他说要领圈外的羊归到他那里。主耶稣曾经宣告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我。又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最后他更向所有跟随他的人颁布了普世的福音使命，把圣父差遣他的责任传给普天下愿意相信福音的人。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也差遣了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引导我们信徒明白他的真理。所以圣子也是差传的神，还有圣灵同样的也是差传的神。因为从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时代，我们看到圣灵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圣灵推动教会开展福音的广传，选召了领袖，并且带领信徒分散到各地为主做见证。圣经里面很多次提到信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的侍奉得到了很大的能力，可以非常勇敢地宣讲神的信息，又有医病赶鬼的能力，领受各样的恩赐，满有侍奉的果效，甚至于愿意摆上了他们的生命去传扬福音。保罗更加经历了圣灵特别的指引，回应马其顿的呼声，转往欧洲的地方去宣教。而彼得呢，是因为有圣经清楚的引导，以至于使他放下传统的思想，愿意向外邦人传讲耶稣。可见圣灵不但参与了差传的工作，更为教会事工开创了新的一页。弟兄姊妹，带头羊知道了我们的神是一位差传的神，那么他对他儿女有什么要求呢？在旧约时代，神好像要把一切福气赐给以色列人，但是却有一些例外。比方说撒勒法的寡妇、叙利亚的乃曼、尼尼微城的人民，还有拉合和路德，他们都是外邦人，可是神的怜悯也临到了他们。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是神对以色列有个要求，如果他们不结果子，国度就要从他们身上挪去，赐给那些能够结果子的国民。所以万国要因以色列得福，就成了今天我们宣教侍奉的一个目标。神拣选以色列，并不是为着他们自个儿可以享福，乃是要在万民中为主做见证。他们只是被选出来做列邦的仆人。所以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成为神子民的身份，也要使我们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神要透过我们拯救万族，所以我们的使命乃是在全地为神做祭司，服侍万民，使天下万民都能够认识他，归向他。从前主耶稣明白门徒有软弱，就是虽然有命令，也必因为软弱无法达成这个传福音的使命。虽然愿意遵行， 也未必有能力去遵行。所以当主耶稣在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把他自己显出来给使徒看，又用了40天的时间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让他们更加认识父神的旨意和安排。并且主耶稣更知道，人如果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仍然没有力量做工。所以主嘱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神所应许的圣灵。结果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大有能力为主做了出口，勇敢地做见证。一直到今天，传福音的责任已经落在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身上了。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本来耶路撒冷遭受到迫害，门徒就四散啦。结果呢，是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这个多了是天天增加了。所以福音因着信徒遵行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就开始超越了种族的界限了。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教导就认定了宣教事工是非常重要的，更明白了宣教使命的方向、动机和方法。但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会有别的想法，就是用人的理想代替了神的道。不管人对神的态度怎么样，是不是接受耶稣的救恩，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们认为神既然是满有慈爱恩典，就不会把人丢到地狱里嘛。就算是一个杀人无数的坏蛋，最后呢，他认罪悔改都能够进天国，人干嘛还那么紧张呢？其实，在现阶段，在有生之年，人不需要认罪悔改，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过有任何的表示。那我只要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拥有拯救世人的能力，那就可以啦。干嘛还要宣教呢？因为这就表示神并不介意人是不是有罪，人也不需要为自己所犯的罪太过于自责。好，福音还可以算是好消息吗？主的人还需要去传福音吗？宣教使命对今天活在罪中的人到底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呢？那这里会有人经历了这个罪中的挣扎，做了见证。那边呢会有人说，哎呀，我也是犯过罪的，谁没有犯过错啊？是不是？哎呀，人就是软弱的嘛，啊，是会这样子的。哇，这两下的状况让站在这里看的人有什么样的思想，有什么样的准备，有什么样的一种取舍呢？神的救恩怎么样才可以在罪人中间发挥救赎的功效呢？教会里面的事工要去宣教吗？还是就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呢？原来了解人的需要就是开展宣教使命的最重要的任务。如果福音对世界上的人的生命来说只是可有可无的一个理念、一种知识或者是知道，那信耶稣只是其中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而已。有人可以要，有人可以不要。那我们为什么那么需要为宣教使命付出我们一辈子的生命、精神、力量呢？对，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福音原来可以也能够满足人真正的需要，那我们就会认同信徒 主的门徒值得为宣教使命献上自己的生命。事实上，从教会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知道，千千万万的人，他们为了传福音，为了宣扬神的真理而殉道，一代一代的继续在见证宣教侍奉的价值，也承担着宣教历史不断的在延续的工作。那这些个事迹，这些个历史，都是用生命和血见证出来的。弟兄姊妹，你到现在还能够说宣教事工是与你无关的吗？借着对宣教事工的认知和了解，我们就会更加的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在哪里。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